我问大家，你有朋友吗？我想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没有朋友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朋友。那问题是什么样的朋友呢？那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什么顾忌，你可以开怀大笑，你什么话你都敢讲，你着装不需要太 formal， 对不对？可以穿任何的衣服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脸谱戴上什么面具，他知道你，他了解你，你说傻话的时候他也知道你，你说真话的时候他也知道你，你开玩笑的时候他也知道你，那这是好朋友。那好朋友彼此担当，我们都渴望有这种朋友，那我们希望有这种朋友。那现在很多人我们知道有很多种朋友，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朋友，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？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在使用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网站这些用的人特别多，比方华人用的是微信，那还有用那个 Facebook 翻成 Facebook， 那还有 Twitter 那还有什么 Instagram， 那很多人就使用这些 social media 我做了一些研究他说在美国有 57% 的成年人57% 的成年人使用 Facebook， 这很高啊。他在年轻人中间12岁到17岁的年轻人中间，青少年中间有73%的人使用 Facebook。我们中间有年轻人在这儿，有没有用这个 Facebook？ 嘉德，你有没有用过？嘉叔，你有没有用过？你用过吗 ？Facebook， 你有吧？你有那很多人都使用这个 Facebook 我在看那个他们一个调查说 Facebook 目前每个月它的用户已经达到144,000,000以上，每个月144,000,000以上他说一般的青少年一般的青少年，我们中间的青少年，这个周围的这美国的青少年，他们一般在 Facebook 上面他有300个朋友，他们够忙的吧学校也忙，他们跟朋友交往那是相当的忙，有300个朋友。那 Twitter 上面呢，他们至少有79个 followers， 就是很多人跟着嘛我们中间年长的可能不大熟悉这个你家有 teenager 的，有青少年的，你就知道你们家孩子每天这个 Instagram、Twitter、Facebook 每天有很多 follower， 很多很多人跟着他，有没有？忙得很。这些孩子我不知道他那么多时间去读书那根据统计，一个人一生最高的有多少朋友呢？大概有396个朋友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390没有吧？但是真正留下来的朋友不过是多少？10个都不到。那就是朋友来了朋友走了，今天有朋友明天没有了。人人都渴望有友谊，人人渴望有交往，为什么这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网站吸引这么多人？因为人心中有一种渴望，渴望是什么？需要友谊，需要与人交往。神造人的时候，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孤单的一个群落里头，一个孤单的一个地方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一生孤孤单单的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幸福。很多人孤单是迫不得已，身边受到伤害，他没有办法，或者生活不方便，行动不方便。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人心中渴望与别人的交往，与别人建立友谊。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你有朋友，在教会中你也有朋友，你在你的社会当中各个方面你可能交很多的朋友。那问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？现代人你知道交朋友快，失去朋友也很快， social media 帮助人家交很多的朋友，但是这个朋友非常的脆弱。你们知道美国人有一种说法，说我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，我有很多的朋友，我这个朋友叫做 Facebook friends， 你们听过这个词吗？ Facebook friends。所以 Facebook friends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朋友呢？那中文翻成非死不可的朋友，那就很难听了非死不可的朋友，那这个朋友现在有很快就没有了，对吧？那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友谊？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友谊非常的重要，唯一很重要。 C.S. 路易斯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朋友不一定是非常必要的，不是 necessary 没有空气我不能活，没有阳光我不能活，没有水我不能活，没有友谊，没有朋友我照样活。好多人认为没有友谊是可以活的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没有朋友我照样活。他说啊，就像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哲学我们人类照样可以发展，没有艺术我们也可以，但是有了哲学有了艺术，哎，你的生活的体验就不大一样，给你生活都加了一点光彩。你生活中好像不需要朋友，但是有了真朋友以后，你的生活实在是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给你增加很多的光彩。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就是这样，没有约拿单，大卫就不可能做王。大家明白吗？没有约拿单，大卫就不可能做王。上帝让你做王，上帝给你个约拿单。所以友谊在我们生命当中太重要了，在家庭生活当中，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友谊可言，你的家庭真的有问题。你的小组里头你没有友谊，你的小组你肯定有问题。教会中没有友谊，你的教会中肯定有问题。所以友谊太重要了。根据哈佛医学院的研究， 我看看他们的那个研究很有意思，说一个人有很健康的友谊，你更快乐一些。他说你更快乐一些，而且呢，他说对你的健康有帮助，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这是哈佛研究他们研究的一个结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你有正当的友谊，健康的友谊，不但对你心灵有帮助，对你身体有帮助，对你的灵性也有帮助。我们的生命成长跟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关系。如果你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健康的友谊，反而有很坏的朋友，他一定影响你的生命，影响你生命的成长。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圣经上说，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有好朋友可以建造你，有坏朋友可以败坏你。你知道有一帮孩子们二十来岁哈，十来岁二十来岁，他们去偷邻居家的梨子，他自己家有梨子，他偷邻居家的梨子，那个梨子偷下来以后呢，又不好吃，看着也不美，也没有营养，他们就喂猪。可他们自己又要偷，为什么要偷呢？他偷有一种快感。为什么？他偷的时候觉得你是朋友我是朋友，我参与这个活动你不参与能行吗？他们朋友之间有一种 pressure， 有一种压力，所以他们就朋友为了有朋友有一种归属感，他去偷。这就是著名的一个偷梨的事件。奥古斯丁，圣徒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干过这么荒唐的事情。说好朋友可以建造你，坏朋友他拉你下水，自然而然受他的影响。我们今天的 social media 影响多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今天你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，你父母可能都不知道，朋友对他的影响更大。你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，他们现在人造的一个新词叫 peer renting、啊、我们叫 parenting， 就是做父母怎么教养自己的下一代。那现在呢，这下一代他受你父母的影响反而不如受他朋友的影响大，叫 peer renting， 受他影响大啊。做坏朋友他可以败坏你，你的儿子有什么朋友，你的女儿有什么朋友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朋友。我们人人都渴望友谊，但是你有什么样的友谊呢？那好朋友能建造你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约伯受苦受难的时候，那个苦难太大了，财产没有了，房子没有了，儿女没有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好多人都离开他了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患难见真情啊，人在苦难当中朋友就离开你了。但是他有三个好朋友从远处来看他，这三个好朋友陪他七天七夜，一句话都不说，陪在他的身边。这是好朋友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好朋友，他陪着你同哀哭同欢笑，这是好友。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？今天我要讲大卫哈，大卫的这个友谊他是个 model。 圣经告诉你真正的友谊像什么。友谊是我们生活当中少不了的一块东西，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渴望友谊。你的友谊对你的生命最有建造作用，你也希望你的儿女有好的朋友，不要有坏的朋友。但什么是好的朋友呢？所以今天的圣经是教导我们，今天读的经文我跟告诉弟兄姐妹很有意思。今天讲的经文里头，大卫和约拿单三次立约，在圣经中你找不到一个圣经故事能提到两个人之间三次立约的，没有的，只有大卫和约拿单他们三次立约。三次立约告诉你朋友需要不断的被更新，友谊不需要不断的被更新。 我说四年前的朋友多年不见了，从来不关心，那友谊就没有了。友谊要不断的更新，说三次立约，三次立约更深的是像什么？三次立约是给你打开三个窗口，让你看到友谊，真正的友谊，真正的朋友有三个特征。所以今天我开始要跟弟兄姐妹要读圣经，圣经可能长一点，我不能都读哈，我先读那个第一段，然后第二段呢，我下面我再选一些读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，可以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那时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家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好，谢谢，就到这儿来哈。这是第一次盟约，这个盟约是大卫战败了巨人哥利亚之后，约拿单跟他建立盟约，成为他的好友。圣经上特别讲一句话，好朋友心心契合，朋友是心里的问题，不是外面的问题。那第二段呢，是讲第二次立约，那是好多年有一段时间之后了。那是讲什么呢？约拿单的爸爸扫罗是国王，约拿单是王子。那扫罗嫉妒大卫，要追杀大卫，前后六次要杀死大卫，自己三次动手追杀大卫，两次是利用自己的女儿来谋杀大卫，世上还有这种人。第三次派遣突击队特工来追杀大卫，大卫迫不得已被迫逃亡。他找开始是找撒母耳没有用，他后来被迫来找约拿单，说大卫从拉玛拉约来逃跑，来见约拿单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有什么罪呢？你的父亲为什么这样对我呢？那约拿单就跟他说，我起誓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那所以这儿经文也很长，我想我不跟大家来读了。那大卫跟扫罗跟约拿单讲什么呢？约拿单大卫说，我们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约定，我怎么样来通知你？当我父亲要有密谋来杀你的时候，追杀你的时候，我会把他的信息来告诉你。那下面带他到旷野去，告诉他我们怎么联络，怎么联络哈。下面有这样的话。那好了，到这儿这段话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读十二节，大家一起能够读哈，十二节读到这个十八节好吗？我们一起读到十七节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约拿单对大卫说：“约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，明日约在这个时候，十三节，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是你平平安安的走。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愿你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，免我死亡。”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举了恩惠。于是约拿单与大卫结盟，说愿耶和华替大卫的仇敌追讨约的罪。好，我们到这儿为止。好，那下面就是约拿单跟大卫爱自己的性命，使他启示他们再次立约，告诉他们怎么样在一起维持这个友谊，怎么样来帮助他。这是第二次与他立约，前一次大家记得，第一次立约的时候是大卫这个风光的时候，打败了仇敌，打败了巨人，他成为一个大英雄。所以那时候约拿单跟他立约，第二次立约就不一样了。大卫被迫逃亡，生命进入低谷，这个时候能测试你真的友谊还是假的友谊。那这个时候约拿单仍然爱他，仍然帮助他，这是第二次。那第二次然后告诉他，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，当时在古代有一个习惯呢，就是大臣们跟国王常常在一起吃饭。哎，他发现大卫那天大臣跟国王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跟扫罗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大卫不在，约拿单替他打掩护，约拿单说他回去放羊去了。第二天又不在，他的爸爸就明白了，他的儿子在帮助自己的仇敌。所以他的爸爸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要跟我看一看哈，你看他怎么说的。第三十节， 这是三十节，是三十节哈。扫罗向约拿单发怒，对他说：“你这顽梗悖逆之夫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乳体梦羞嘛？”这是过去骂人的话哈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这样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要打发人去，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：“他为什么是该死的？他做了什么呢？”扫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，约拿单就知道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于是约拿单愤愤地从席上站起来，第二天都没有吃饭，因为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看这个友谊到什么程度哈？他的父亲提起他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耶西的儿子不死，你和你的国位就不可能存留。”第三处经文，然后第二天他们见面了哈，他们见面以后我就不再说了。第三次，这是二十三章十四节，这是多年之后，大卫被迫逃亡，就像一个野兽一样，在旷野里面被猎人在追杀。他逃到旷野，逃到森林的时候，约拿单秘密的通过线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找到了他。所以大家一起跟我读《撒母耳记上》二十三章十四节，我读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好，这是第三次的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来敬拜你。主，你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灵顺服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语来穿透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面前应当如何行事为人。主，我们都渴望有友谊，有好的友谊，健康的友谊，能建造我们生命的友谊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配偶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当成为我们的朋友。但是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，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让他分别为圣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孩子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卫跟约拿单三次立约，就像三个窗口一样，打开这个窗口，让你看到友谊的三个特点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朋友，到底你识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？那第一个特点，真正的朋友是心与心的契合。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友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种朋友是什么呢？有一种朋友是一种功利型的朋友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当你经过人生的岁月越多，你看的人越多，你阅人无数。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长相，他的举止，他的谈吐，他的衣着，你想跟他接近，想跟他交谈，过一段时间了解他的背景，了解他的工作，了解他的资源，很多人就骂你归入另外一类了。这种人对我有没有用处？有没有啊？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种人，他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用处，他是不是我的 contact， 是不是我的 contact information， 他可以给我带来好处，我跟他交往对我有利，对我有帮助。那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朋友，有没有？有的。有人看到你，我跟你交往对我有利的，对我有帮助的，所以我愿意跟你交往，给我提供很多的资源。他爱的不是你，他爱的是你能帮助他，那这是一种友谊。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，我们常常有这种友谊。这种友谊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它是短命的。为什么是短命的？你的利用价值完了，友谊就结束了。因为这个友谊的基础是在于你对我有用处，所以我跟你交往。你对我没有用处，我就不再交往。他爱的不是你本身，爱的是你能帮助他。 这叫做功利自由。那第二种友谊是什么呢？能提供快乐。我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，人与人交往，有的时候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快乐。这是为什么在世界上有酒朋友呢？对吧？酒友，对吧？我也喝酒，你也喝酒，大家发现我们有共同点，哎，你也喝我也喝，成为酒友。还有牌友，你打牌我也打牌，成为牌友。还有成为网友，有没有网友的？你上这个网站为什么？我们打这个游戏，我们的孩子们就喜欢这种网友，是不是？还有舞蹈友，舞友哈，在一起跳舞的舞友，跟你在一起他觉得很逗，觉得很开心很快乐。请弟兄姐妹你记得，这种朋友跟上面的朋友是一样的，他跟你成为朋友不是真的爱你，而是说你能给他提供什么快乐。这种朋友来得快走得也快。我们中间有青少年弟兄的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青少年很多人追求这种快乐自由，在一起很逗很快乐，在一起好玩。你不能说他不是朋友啊，只是这种朋友的基础相当的脆弱。因为你更能提供我快乐，我爱的不是你这个人，而是你能给我快乐。快乐没有了我们就结束了。有人问我这件事情呢，他说男人跟女人之间有没有友谊？大家说男人女人跟女人之间有没有友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的举手，三分之一哈，没有的举手。好像你们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的哈。你知道威斯康星大学有个研究，他们的研究是说异性之间的交往，异性之间的朋友，我们叫好朋友哈，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它只是近现代的一个现象。在古代很少有异性之间的朋友，亲人年人他们是单身的，他们异性之间交朋友很快乐很向往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之间的试探特别大。为什么试探大？要么将来你的好朋友就成为你的友谊，就变成什么友情，变成什么，变成爱情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友谊就没得做了。那这是一个问题哈。那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，你们之间结婚的人跟异性之间有没有朋友？你要特别当心。比方说你两个好朋友无话不谈，那我是一个男人，对方是一个女人，我们无话不谈。有一天谈到说，哎呀，我家的那一位真的让我头痛啊。那位也说，是的，我们家那位真的是让我伤心啊。你们两个突然发现，哇，原来我们在一起，那才叫心与心相应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的友谊之间那个墙就被拆毁了，很快就友情变成什么，变成情爱了。所以我在这儿请弟兄姐妹要当心的哈，世界上有好多种朋友，一种是功利之友，一种是快乐之友。你觉得谈得很快乐，那将心你，他到底是爱你这个人，还是爱你能提供他的快乐？异性之间有的时候觉得很快乐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圣经上讲的那种友谊？大卫和约拿单的友谊是什么？大卫和约拿单的友谊不是功利之友，不是快乐之友，是什么？他们的友谊的基础是品德，是品德。我巴不得我们的孩子们明白这个真理，明白圣经的教导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看圣经上讲的一句话，大卫跟扫罗讲完话以后，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他爱大卫。你有没有想过哈？当时大卫打胜仗是个大英雄，人家都是仰望大卫，约拿单突然觉得这是我的朋友，我爱他。到圣经上一句话带过，为什么爱他？爱他什么？爱他是大英雄吗？像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名人，一旦你成名了，好多人都爱你啊，赶快签名哦。巴不得跟你巴结关系了。为什么跟你巴结关系？你成名了，跟你巴结关系，跟你今天有一目的是干什么？我可以使用你啊，是不是？对我有用处啊。但是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友谊不是这样。你要明白一个真理，真理是什么？约拿单不是一个鼠辈，不是个胆小之徒，他是个有胆量、有谋略、有勇气、大无畏的这么年轻人，是个王子。他曾经一个人带领一个助手进入了敌人的阵营，扭转了整个战局。他是有智谋、有勇气、有胆量、有承担的这么一个男人。他这时候看到大卫，他为什么爱这个大卫呢？你要想到当时是什么？敌人的阵营里头，腓尼斯人中间来了一个巨人，这个巨人叫哥利亚，他挑战以色列40天， 天天骂以色列人，辱辱以色列人。我相信当时的约拿丹一定跟他爸爸讲，爸爸，我要去跟他交手。你说扫罗让不让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，愿意不愿意？扫罗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怕，怕人家夺他的权，怕人夺他的位，怕人杀他，怕人害他。扫罗的一生就是以惧怕为特点的。现在在儿子要上战场，说不可以。但是一个约拿丹他的心情是什么？是个有智谋、有胆量、有勇气。可是在这么一个父亲的面前，怎能忍气吞声呢？敌人天天挑战他，天天辱骂他，他心中窝了一股气呢，对不对？现在突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，挑战，面对这个巨人的挑战，打死了这个巨人。你说约拿丹心中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啊，我的冤气可以散发了，整个民族的侮辱。那这个时候可以，这个时候心中一切的仇恨，一切的侮辱，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对手死掉的时候，巨人死的时候，给他好像报仇了，好像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？约拿丹为什么爱大卫？他爱大卫身上的胆量，爱大卫身上的勇气，爱大卫身上的谋略，爱大卫身上这种敢于面对巨人的这种勇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是个有胆量的人，他爱一个有胆量的人，他自己是一个大无畏的人，爱一个大无畏的人，他自己是个有承担的人，爱一个有承担的人。他爱的大卫是大卫的品德，爱大卫内在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友谊的基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很多人，你在结交一个朋友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朋友仅仅是利用他一下，这个朋友很快就结束了。有人要利用你，这个朋友很快就结束了。你想想，你过去一辈子交了很多的朋友，好多朋友现在不在了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就不再跟你交往了。还有些人不跟你再交往，为什么？你跟他不能提供快乐吗？但真朋友，真正的友谊的基础是品德，是内在之美。他看到了对方的美，我愿意和这种交往。所以这个时候他爱大卫，心与心相知太重要了。我知道对方的心，我爱这种人，他里面的东西太美了，他的心很美，我爱他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古代所说的话。中国人古代说，人之相识贵在相知，人之相知贵在知心。我知道他的心里装的是勇气，是胆量，是谋略，是承担，我爱这种人。不是形成了外在的东西，是他里面那个品德那种美吸引他。今天你交往朋友，你的朋友吸引你的是什么？你想想看呢，吸引是什么？你的朋友吸引你的是什么？你想想这个问题，是真朋友他内在的美德来吸引你，把友谊放在美德这个基础上面，这样的友谊是长久的，不是短命的。为什么现在 Facebook Friends 是短命的呢？一辈子交往很多的朋友，他朋友很快就没有了，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的伤痛。朋友让你欢笑，朋友也让你流泪。有的我们看我们青少年呢，有了好朋友他们很开心，突然失去了好朋友，流泪啊，伤心啊，觉得活的意义都没有了。那你的朋友的基础是什么？我们这些的朋友基础是什么？这个朋友是看到对方的美，心中的善，身上的品德。说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我知道这个人，看他里面有个黄金，他的心是金子的，不是他口袋里有金子，而他心像金子一般的心。所以曹雪芹说，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。当约拿丹看到大卫是这么一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的心突然跟对方的心开始碰撞了，这个人是我要结交的朋友，他立马就跟他成为友谊。这是第一个。所以圣经告诉你，真正的友谊的基础是美德，圣经常常强调这一点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？这是我刚才读的，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？你看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。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教会的朋友，在社会上我们有社会上的朋友。你问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朋友？圣经上告诉你，结交朋友要注意对方的 character 很重要，他的品德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人如果好胜气的人，不要与他结交，暴露的人不要与他来往，恐怕你笑话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络的里头。大家同意这个话吗？同意不同意？每个人都生气，我也生气， 偶尔生气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会生气。但是你这个人常常生气，爱生气，生气就是你的特点。我告诉你的灵魂里头有很多的阴暗呢，就像里面有很多垃圾一样，动不动就生气，动不动就生气。这种人很难交往的。这种我们可以爱他，可以帮助他，可以关心他，但是你不会邀他成为你的朋友，会不会？会邀你的朋友吗？简单一点，你的太太、你的先生天天跟你生气，你是难过不难过？很难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所以大家想想看呐、啊，圣经告诉你，结交朋友就是他的 character， 他的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圣经说有几个人不可结交，常常暴露、常常生气的人，你不可以跟他交往。我们中间还有单身的弟兄姐妹哈，你马上找女朋友。圣经告诉你，如果你的对方男朋友、女朋友常常生气，那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。他以为撒个娇，你觉得哎，挺好、挺可爱的。只要你结婚之后，你就知道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结交都不可以，你能嫁给他？你能娶他？不可能的。眼睛睁大一点啊，眼睛睁大一点。现在你一结婚了，那眼睛就关闭吧。OK， 上帝可以改变人，上帝可以改变人。所以第一个交朋友你要知道，第一点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；第二点，好饮酒、好吃肉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为什么？这种酒肉朋友不可交，境界太低，他看的就是物质，就是这个世界，就是身体的需要，心灵很空洞的东西，这种人不值得你交往。你的儿女交的都是酒肉朋友，你喜欢吗？天天开 party， 现在在美国这个文化堕落的一部分呢，天天 party 太多了。你希望你的孩子们天天去参加 party 啊？基督徒也 enjoy 这个思想很多东西。有人说基督徒就是一个没有快乐的一帮人，不能吃不能喝，这是对福音的误解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 enjoy 的，如果你请我吃饭我是不拒绝的。参加体育运动 enjoy， enjoy 这个 friendship， 这个友谊 enjoy 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圣经上说这样的朋友不可交往，酒肉朋友不可交往。所谓酒肉朋友就是说他在看重这个物质，只是物质，为了物质而物质，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了，这种人不值得你交往。如果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嫁一个人娶一个人，他太爱这个物质了，除了物质以外没有追求，太俗了，你不要嫁给他。我讲这个话是不是你太难过了哈？我们这样没有这种人，感谢主啊。那第三个常人讲的，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，没有操守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生活的定向，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反复无常。圣经上说不要跟他结交。如果你遇到一个年轻人，一辈子一会儿走这个一会儿走那个，人生没有定向，没有操守，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可以，没有原则吗？这种人你怎么能跟他嫁给他，怎么娶他？这种人你怎么能跟他成为你的朋友，是吧？所以圣经告诉你 character 太重要了。大卫、约拿单他们结盟，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你，真正的友谊不是我可以利用你，你可以利用我，彼此利用。也不是说你给我提供你快乐，我提供你的快乐。真正的友谊是发现对方的一种美。上帝有的时候把友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透过友谊看到对在的那种美，这个美吸引你，这个友谊才牢固，这个友谊才长久，不是 Facebook friends 很快就过去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大卫第二次跟约拿单立约，那大大不一样。友谊的第二个特点是告诉什么？是要圣化你的生命，提升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境界不断的提高。这是好多年大卫呀、啊，我刚才说了哈，扫罗在追杀大卫，大卫被迫逃亡。扫罗前后六次派人追杀大卫，大卫在这个时候找到约拿单，他们第二次立约。我如果说第一次立约的时候，约拿单看到大卫是个大英雄，哦，我跟你建立一个友谊，可是第二次立约就大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的这个大卫是什么？大卫不再是英雄，是狗熊了，对不对？被人追杀了嘛，对不对？已经落难了，在痛苦当中了，在流亡当中了，在逃亡当中了。 这个时候友谊面临一个极大的考验，真友谊一定要经过极大的考验。你想想看，约拿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考验？这边是他的爸爸，是他的爸爸，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亲情的力量更大？那是他的爸爸，明白吗？他爸爸要杀大卫，这是父亲，这边是朋友，我要爱朋友，一边是爸爸，一边是朋友，他们两个之间是死敌，你站在中间，你怎么选择？你怎么选择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选择？一边是爸爸，或者是妈妈，或者是哥哥吧，那这边呢，是你的朋友，你站在中间，你怎么选择？这是大卫面的第一个考验。第二个考验，第二个考验就更厉害了。这是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王位，将来有一天我要做王的，我帮助我的朋友就意味着我失去做王的机会，我帮他一多，我做王的机会就越少。这是权力，这是友谊，这是荣耀，这是友谊，这是位置，这是友谊，我选哪一个？我选哪一个？你选哪一个？弟兄姐妹，你选哪一个？你的好友谊你选哪一个？选哪一个？啊，要靠主。这种选择弟兄姐妹真的是很难，这是在测试你的友谊，你到底是看重对方是什么。如果要利用对方，对方现在没有什么利用了，因为你结交这样的朋友给你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，带来很多的不方便，这种友谊还要吗？一般的就是抛弃这种友谊了。可是约拿单没有，约拿单没有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实在话，这让你看到在一个 I my desire my interests 越来越膨胀的社会当中，你看到这个友谊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友谊象征什么样。他这个友谊超越了权力的欲望，超越了这个血缘。约拿单从来没有说不爱自己的父亲，约拿单爱自己的父亲，他一直跟着自己的父亲扫罗一同征战，最后一同死亡，他爱自己的父亲，爱自己的亲人，但是他的友谊他要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约拿单不是个傻瓜，不是个糊涂，真正的友谊是需要你用大脑去判断的，用你的意志去选择的，不是说、哦、我感受得好，那个友谊是没有基础的。约拿单他用大脑去思考，我的爸爸是一个什么人？我的爸爸是一个胆小的人，是一个嫉妒的人，是一个抓住有权力欲望极大的人，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他要追杀大卫，大卫是什么一个人？大卫没有权力欲望，大卫是个单纯的人，大卫是一个有高德高尚品质的人。我怎么评断是非啊？做朋友你有没有是非的观念？大卫有啊，这个约拿单有啊，所以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理性的一个选择，理性的判断，这个友谊是我要定的。因为这样的朋友是真朋友，真朋友，知心的朋友，生活中就这么个朋友，他知道我，我知道他。中国古代不是有那个伯牙，你们知道伯牙吗？哈，俞伯牙弹琴，在山林弹琴，有一天有个打柴的人叫钟子期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哇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是以若泰山。哎，他说你这个砍柴的人还懂我的，我心中表达就是高山呐、啊，我是以若泰山，我懂啊。他说你肯定是碰巧吧，我再表达一个音，再弹一首曲子，我来表达流水。他一弹出来的时候，子期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洋洋兮若江河。哎呀，你真懂我的心啊，你知道我的想表达的是什么，高山流水你都懂啊。他们成为知音，心与心相知，这个朋友超越了权力的这种欲望，超越了很多世俗的这种欲望，这是真朋友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的，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友谊，感谢你。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友谊能深化你的生命，抬高你的生命，抬举你的生命，拔高你的生命呢？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啊，大卫在苦难当中，在逃亡当中，大卫的心中全是苦水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知道，你生下来的时候有人爱你，有人呵护你，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很好玩，不是每个人都爱你，每个人都能向你笑脸，每个人围绕你转，没有的。 过了有一天，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有人讨厌你，有人恨你，有人陷害你，有人是计谋要打倒你，实际上有这种人。但是我们心中很清楚，如果我做坏事，我心中早有准备了，将来有一天我会受惩罚的，可能有一天会曝光，人家会骂我臭我，我会担心的，所以我偷偷摸摸做坏事。但是我做善事，我就光明正大，我不怕人家知道，我好好做事情就是好好为人，对不对？我怕什么？可是大卫心中的怒气，心中的冤枉啊，心中的痛苦在哪儿？我做过什么样的错事？刚才我们读经文，大家知道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打败了巨人歌利亚，我替我的民族扬眉吐气了，狮身人的窝囊就像乌云一样很快被人清风吹走了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竟然追杀我，而且追杀我，你什么？你是个国家的国王，你没有道德，没有品质，没有是非的观念，你就玩弄的权利。第二个，你是我的岳父啊，你们知道扫罗是大卫的岳父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我的岳父啊，你竟然追杀我，你还有人性吗？人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对生活失望，对人失望，对人性失望。大卫还不仅如此，如果你读诗篇里头，诗篇11篇第9节，大卫讲了，过去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用脚踢我，过去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，他现在背叛我。人在低谷的时候，好友都离开你了，连狗见到你都要你了，对吗？而且在诗篇22篇，大卫讲了，那些人，那些老百姓啊，在他的身边嘲笑他，藐视他，看不起他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姐妹，过去是大英雄，人家都仰视你，现在你被追杀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人家嘲笑你，看不起你。大卫说，我就不是人了，我像个虫一样。老百姓没有说，大卫啊，你很无辜啊，我们理解你啊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有一个毛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有一个毛病，中国人的思维什么毛病呢？只要你两个人吵架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分青红皂白，不拿50大板，是不是？不拿50大板，有没有？家庭有的时候两个吵架，可能是双方都有问题的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发生冲突，真的不一定双方都有50大板的，有些时候一方真的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么简单，双方都有问题，狗咬狗，我们都是这么说的，狗咬狗都这么认为。它不一定是狗咬狗，有的是狗咬羊呢，狗咬鸡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中国人思维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一个人他自己被冤枉的时候，他真的没有错。大卫打死歌利亚，他没有心要夺权的，他被侮辱，他被辱骂，被追杀，人家在追杀他，老百姓在嘲笑他。你说这个时候人对生活会极度的失望，对人失望，对人性失望，大家同意吗？你没有在那个境地里头，你不知道对人多失望。人就是这个德行。这个时候的友谊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在众叛亲离的时候，人都不敢跟他交往的时候，约拿单站在那儿，你是我的好友，我认识你，我支持你，你永远是我的朋友，我们立约更新我的友谊。这个友谊，弟兄姐妹，能拔高你的人性啊，让你在患难当中你看到真正的友谊，在黑暗当中你看到，哦，还有光在那儿。这个世界的人好像都背叛了我，但是有一个人知道我，他懂得我弹琴的声音，他就是我的子期，钟子期，明白吗？这是真友谊，弟兄姐妹。这种友谊圣经上说他能圣化你的生命，他能提高你的生命，让你始终相信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作为没有过去，神在我的生命当中。真弟兄，真朋友，这个世界有真友谊，真人性，有是非。这个时候的约拿单对大卫是个极大的鼓励，极大的支持，极大的提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友谊。在这个时候，真友谊会影响你。我心中全是苦毒啊，一方面是老百姓辱骂我，藐视我，嘲笑我，大卫的岳父扫罗在追杀我，一方面真友谊。现在我面临一个选择，我是让痛苦，让苦毒，让怨恨来占据我的心呢，还是让友爱、光明、爱来占据我的心呢？你面临一个选择， 如果大卫只是说这个世界一片黑暗，人都是不可信的，你看这些德行，他现在就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怨恨，那他的人性就是慢慢慢慢慢慢，他的品德就慢慢降低，他内在越来越黑暗，他不适合做王。可是他选择是什么？这个友谊，这个爱来充满我，我要爱，世界上有真人性，真有爱，真信仰，真品德。那这个是大卫在这样的境地当中，友谊在保护他，友谊在提醒他，友谊在提升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友谊是让你来拔高你，来提醒你。圣经上到处这样讲这样的话，圣经上说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我们中文翻成是友谊乃时常亲爱，英文你都懂了。真正的友谊没有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都是朋友，你成功的时候他是朋友，你失败的时候还是朋友，这叫真朋友。你受难的时候是朋友，你大笑的时候他也是朋友，叫朋友来时常亲爱，兄弟为患难而生。这个兄弟叫友谊啊，这个真正的友谊，有患难的时候你的朋友站在你的边前。如果你里头没有这种品德，你一旦受难，你一旦落难，一旦失去成功，对不起，那些人早就溜走了，因为不再可以利用了嘛。那真友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的，朋友来时常亲爱，兄弟为患难而生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来，朋友来时常亲爱，兄弟为患难而生。那这是患难见真情，真正的朋友什么话可以敢讲的？大卫对约拿单敞开自己的心扉，那约拿单对大卫也敞开心扉，他们彼此的信任。他上面有句话说，膏油与香料使人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是如此的甘美。约拿单劝导大卫，鼓励大卫，他听得进去。好朋友，酒肉朋友只是找乐的，他不能助长你人性之美，能提高你提升你，没有的。但是大卫跟约拿单的友谊，约拿单劝勉他，鼓励他。然后箴言27章第6节说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年年亲嘴就是多余。好朋友他跟你讲真心话，跟你讲真心话，他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，他心中没有诡诈，没有计谋。但是这儿特别注意一下，你知道孔子讲过一句话，有时他孔子有个朋友，有个学生叫子贡，那子贡来问老师，老师啊，我怎么样叫朋友啊？孔子怎么说？孔子说哈，忠告而善道之，好好劝告他，认真的劝告他，不可之子，劝了几遍他不听就算了，不要再劝了。他说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之子，吾之若也。如果你劝告不听，你反复的劝告他，朋友没得做了，大家同意吗？如果你一个朋友，你反复的劝告他，不要这么做，不要这么做，最后没朋友做了，他讨厌你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但圣经上怎么说？圣经很有意思，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圣经怎么说的？大家一起来读来，箴言书27章第14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清早起来，大声给朋友嘱咐的，算是咒诅他。4点钟，我到你家门口去哈。哎，大卫啊，我爱你哦，我很爱你啊。啊，那我在睡觉哈。第一次我谅解你了。第二次早晨3点钟到你家，哎，大卫啊，我今天早晨要去机场，请你送我一遍，送我去机场没有问题啊，我再送你啊，没有问题啊。第三天早晨5点钟，又大卫大卫啊，我家锤子没有了，今天把锤子给我用一下。你每天早晨都去跟他讲，好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说，好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做。这叫什么？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你说我早晨到这儿来，我是来嘱咐你的，我给你唱歌给你听的，你的心愿是好的，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智慧。这种人圣经上说眼美的朋友做，清早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是咒诅他。你不知道什么场合，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该说什么话，一次两次可以了解你，你天天如此，常常如此，你是傻瓜，你不是朋友，是吗？那这是这个问题在这儿。说真朋友有的时候你需要保养和顾惜， 啊，什么话肝胆相照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是朋友嘛，所以我也 take advantage, take for granted, 那时候就很糟糕了。你看教会呢有没有，我把他当成是朋友啊，我到他家来串个饭吃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一顿两顿天天串就带来问题了，有没有问题啊，有没有 啊我家没有的，到人家朋友拿点东西没有什么吗？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智慧。大卫跟约拿单新约先相知，我知道大卫是有智慧的人，你读他的诗篇，约拿单也是有智慧的人。那第三个他说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好朋友之间是来真刀真枪的，是真心掏肺的，掏心掏肺的，不是虚假的，表面你好我好，背后说他是啥啊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表面上是个友谊，背后就马上就开始讲他坏话了，那不是友谊，那是在互相利用。真友谊爱人不可虚假，真朋友我 trust 你，你也 trust 我，我知道你对我心，我也知道你对我的心，我对你的心。所以这是圣经上讲的真正的友谊，是助生你的品德，提升你的境界，让你的信仰在上帝面前有根有基，在患难当中知道我有个弟兄站在我的身边，他理解我，就是众人背叛我，我的弟兄知道我够了。所以不是有人说吗，人生有一知己怎么样，注意在教会当中包括每个弟兄姐妹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友谊。第三，第三次立约是什么？第三次立约是大卫逃亡到旷野的时候，旷野是没有人烟的地方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孤单，那就有野兽在那个地方。这时候他的好友约拿单通过线人，可靠的线人找到了大卫，到大卫面前做什么？到大卫来找到他以后，十六节哈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到森林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朋友也帮不了朋友啊。这个时候约拿单怎么样？使他依靠神，坚固他。这是有信仰的人，弟兄姐妹。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别做以色列的王，我要做你的宰相。”这是什么话？你明白吗？这是什么话？你明白吗？告诉大卫，不要忘记你的意向，不要忘记神对你的呼召，不要忘记你人生的目标，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做什么的？周围一片黑暗，但相信神的应许，抓住神的应许，不要忘记人生上帝给你一个意向在那儿，好像周围所有人都反对你，但不要忘记了上帝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好朋友，好朋友也要坚固你，让你人生朝着那个最好的方向在迈进。这是真朋友。世界上有三种朋友。一种朋友是什么？我们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你反对的就是我反对的，不是因为我爱你啊，也不是你爱我，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干掉我们的敌人，所以我们结成同志，结成同盟，那这是一种敌人，一种朋友，有没有？有的时候你两个在一起讨厌一个人，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根本不是成为友谊，不是同路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敌人在那儿，你们暂时结成友谊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结成友谊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友谊是短命的，将来有一天敌人没有了，你们就解体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在一起你们互相内乱了，因为这个友谊不是建筑在这个品德美的这个基础上，他的基础是什么？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我们结成同盟干掉对方，对方没有了，那友谊结束了。第二种友谊是什么？我们有共同的一个远向。哎，我们开公司，我们也挣钱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想挣钱，我想挣钱，我们都想挣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合作呢？对不对？那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朋友了。因为不是我爱你，也不是你爱我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，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，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。你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，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。理想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只看到你里面有一个黄金，你的里面有金子一般的品德，不是，不是，根本不是。当然，我目标达到了，或者达不到，友谊没得做了。第三种友谊，弟兄姐妹，这有约拿单跟大卫的友谊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成功我也爱你。你失败我也爱你， 没有条件。你坐牢我看望你，你饥饿我喂饱你，你孤单我陪伴你，众人都诽谤你的时候，误解你的时候，我站在你的身边。这叫真友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在这种困境当中，约拿单来看大卫，他们彼此信任，不担心啊。哎，我一个人到他那个旷野里头去，约拿单想，哎呀，这个大卫会不会干掉我？但我现在逃亡在这个旷野，约拿单来了会不会带一帮人来追杀我？没有，朋友之间彼此相信任，他知道对方爱他，他也爱对方。这是真友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圣经说他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，这是真友谊。我有这样的朋友，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朋友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感谢神，在主里的神把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，友谊就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，一个恩赐，他激发你，你看到这个朋友的时候，在他内心里面像黄金一样，他里面美，那善来吸引你。我去看他，他带我去看望一个受难的家庭，一个家庭有两个人都是瘫痪在床，很痛苦，两个孩子都是有疾病的，去看他。我知道他心中装满了很多的弟兄姐妹，装满了很多的人。你知道他身上那个美吸引你，像那个里面的善吸引你。这个朋友值得你信任，他始终提醒你，你为什么服侍。当我在患难中的时候，在困苦中的时候，他鼓励你。别人怎么误解你，他知道你，他支持你，他为你祷告，他帮助你。有的时候他提出很多的问题，跟你探讨一些很多的问题，他让你更多的去思想神，来靠近神。这个朋友坚固我，提醒我在这个世上有真信仰，在这个世上有真友谊，这个世上有真爱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功利的东西是存在的。好朋友放在你的身边，神通过这个好友谊来坚固你，来建造你。最后我总结一下，时间来不及。上帝把我放在教会当中，让我们中间有真正的友谊。友谊是心灵契合，可以深化你的生命，可以坚固神在你身上定命。好朋友让你知道，不要忘记了神给你的意象，不要忘记了神给你生活的目标，不要忘记了神的应许在你身上。无论环境是什么样，你的朋友始终在坚固你，提醒你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，他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，那个儿媳妇跟婆婆吵架的时候，这个儿媳妇不是基督徒，他有帮朋友把他接过去，给他吃给他喝，安慰他。那个女的觉得很舒服，哎呀，终于有朋友来安慰我。他的朋友给他一个美好的建议，什么建议啊？不要怕那个老东西，跟他干，我们在后面支持你，跟他儿子离。这叫朋友吗？圣徒的朋友不是这样。圣徒的朋友，你知道神给你的定命是什么，神给你的旨意是什么，神给你的原则是什么，你引导人朝向神的那个计划去走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今天友谊三样东西不要忘记了，欣赏对方很重要。友谊如果不欣赏对方的美德，这个友谊没得做了。给你点吃的，给你点好处，那叫啥友谊啊？很快就结束了。友谊需要吃，需要喝，需要在一起的时间，但是那不是友谊的本质。友谊的本质是什么？你看到对方内在的美闪光，我抓住他，欣赏对方。如果你的对方，我想想看，你的朋友哈，你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研究婚姻的专家，他说一个快乐的婚姻， a happy marriage is based on deep friendship。 他讲什么？说一个好的婚姻，它的基础呢是个好的友谊，深的友谊。夫妻之间就是应该有个友谊。如果你的配偶不是你的好朋友，他到外面找个好朋友啊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那好朋友第一点是什么呢？要欣赏对方。如果你里头常常生气啊，做事没有任何的操守和原则啊，没有公义，没有是非之心，你的里头就是一片黑暗呢，就像个垃圾一样。好朋友天天住在垃圾堆里，你是变味了，你身体都会变味的，心灵都会变味的。所以学会欣赏对方的美，家庭也要这样， 教会中也是这样，对方身上有美，有时候欣赏。第二点，你要信任对方。有的时候友谊给你带来不方便，但是你相信不相信对方，你 trust 不 trust 对方。你说我相信他，他应该相信我，那问你自己是不是值得人家相信，你做事都没有操守，变化多端，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人家怎么相信你？所以你相信别人，别人相信你，你自己要知道我是不是值得相信。第三点，抬举对方，永远抬举对方。什么叫抬举对方？大卫说，你是王，我是 second to you。 如果朋友老是说我比你高，我比你高，没得做朋友。真朋友，你相信对方，为对方的好处，这个朋友有的做了。我问大家三个问题，你的朋友，你的配偶是你的朋友吗？谢谢你，谁回答了？很好，是啊，很好。你的配偶是你的朋友吗？如果你的配偶不是你的朋友，你想想为什么？你们中间有信任吗？你们中间有欣赏吗？你们中间有抬举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如果你的太太不是你的朋友，你到外面会找别的朋友的，会的，可能会找一个异性的朋友。教会里面有没有朋友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有人说人家都不爱我，你问问你是谁，你愿意交什么样的朋友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第三个，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？目前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？这些朋友你能欣赏、能信任、能抬举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友谊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礼物，友谊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，让我们更好的与神同行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把大卫和约拿单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真懂得什么叫友谊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太多的人以为是朋友，但什么是我们的朋友呢？基督，你是我们最好的良友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寻求与你之间的友谊。主啊，我们把为今天的敬拜我们感谢你，为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你祷告。主，你医治那些在病症中的人，帮助那些在寻找工作的人，安慰那些流泪的人。主啊，在人生当中没有友谊的，主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让我们也慢慢学会怎么来建造友谊、保护友谊、养育友谊，让友谊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也让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结交朋友，让他们生活当中有健康的朋友。谢谢你与我们同行，你是我们最好的良友，我们感谢你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